这些情形应该呢都是用在教会身上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？但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？这个智慧就是保罗在他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智慧。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？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必却在其上跌倒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何西阿书的结束。何西阿的结束是非常荣耀的。如果你光想起这只是以色列故事其中一段，你觉得对你没有太大帮助，但你看见这些话很自然的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你看这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，我必救赎他脱离阴间，救赎他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？阴间呢、啊、你的毁灭在哪里？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人引这一段圣经，那个就是保罗。我们好不好看看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第五十五节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那知道保罗讲了复活的时候，当然讲到这一段。那么他所引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呢？就是何西阿的圣经。所以讲到复活，何西阿很明显老早就预言复活。那么最清楚的一段就是第六章。第六章，那这一段圣经呢可以用在以色列的复兴以前，那么他们有的一种感触感想。所以第六章第一节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不医治。那么以色列历史就是神撕裂的历史，他也不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。所以的的确是神把他们打伤了，也是神缠过他们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明白以色列的经历，你要记得那个天上属天的以色列他的经历。他的经历呢，你看见果然就在那三天，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神好像把我们的主撕裂，在十字架上好像我们的主把他打伤了，但第三天要使他复起。那这里为什么讲我们呢？原因是在这里，当然他们在旧约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复活，因为就新约才讲到主复活。可是不要忘记神怎么对待他们是一个对待，明白吗？所以一面来讲是神把在末日要用在以色列身上的用在我们今天身上，但是你要解释后来在末日他们复兴的时候的情形，那个用的语言用的词汇用的思想根本就是新约的思想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等到他们要回头的时候，要悔改要复兴的时候，你怎么说？现在很清楚的那幅图画什么是复活的图画。好，所以很明显的这里不只是用在主的身上，也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里不只用在元首基督，也用在身体身上。所以这里明明讲到我们不只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但是我们有一个经历是什么？是复活的经历，在他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好了，这个经历带来什么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知识。第三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所以现在很明显，你要认识耶和华，要竭力追求他，你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你一定对复活要有认识，才有真的认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复活没有认识，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复活从哪来？从死来的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。所以这里很明显讲的果伤，讲的撕裂， 讲的打伤有十字架的故事，讲到果尝果，讲到这些存活都是复活的故事，所以明显的这是死而复活的故事。所以今天所有我们属乎基督的人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怎么认识他？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是为我们复活的。我们对死而复活有真正的认识，我们才算是真的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被临到我们，像甘露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如果你读到这一段圣经，你很自然就想到保罗另外一段圣经。我们好好看一下，那就是腓立比书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但这里讲的认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不是普通的认识，下面你再要读前面第九节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你知道竭力啊，这个词保罗常常用的啊，他特别讲了要追求爱啊，他说我是竭力的追求，竭力的追求。那追求这个字呢，实在说来，当时保罗呢逼迫神教会的，用那个逼迫是同样的一个字。当时保罗怎么逼迫教会，现在保罗就怎么追求。那追求就表示什么？是竭力追求认识他。所以稀奇不稀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明明在何西阿书里面，但到了保罗的时候，很清楚一件事。他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所以这是他前面的话。所以你读到这一段，要知道他前面的话是这样转过来的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因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。所以这个刚好和何西阿书那里所说的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是同样的一个来源。然后怎么说呢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讲到教会应该怎样竭力追求达到完全的地步，那么他说背后那段圣经呢，很明显是何西阿这段圣经。犹太拉比不会明白这段圣经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复活。但是感谢主，的的确确我们看到这个，就是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，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人不认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不认识神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得认识他。他们要等到末世，等到全家得救，那个时候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。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让我们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磨成他的死，交通于他的苦难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们乃是竭力的追求。为什么？因为何西阿里面有句话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 这就变成我们丰富的经历。我想我们今天在结束以前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唱刚才所说的，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首？你的灵，
我想意象。
不是，
你的灵岂被已经踏过？呀，我们大家拿一下诗歌。记得第几首吗？
302。
302。这首诗歌的副歌呢，是尼托森利加上去，那原来是没有副歌的，而且原来这个作者呢是叫做这个英文左边那个就是这个 translate from Chinese， 这个其实是错的。当然这里面原来的词是英文，那原来最早的词呢是在开西聚会诗歌里面的，所以这个词呢可能是从中文翻过来，这是可能的。但原来呢我们说过是个英国的姊妹，叫做罗文姊妹。那么他呢很明白圣经，尤其他读了荷西亚书以后呢，他就写了这首诗歌。那尼弟兄呢大概是在开西聚会诗歌里面找到这首诗，那么这首诗呢本来不是这个这样的英文，不是啊。那么而且本来是没有副歌的，那尼弟兄呢就把它加上副歌。那尼弟兄的好处都这样，他第一呢他翻译翻得很好，第二呢他常常比原文可以说更深更丰富。所以如果你光看这首诗歌，你起头你不会觉得它是翻译的诗歌，这是它的特点啊。所以它每一首它的特点就这样。所以我想我们大概稍微把它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荷西亚书，这可以说整本的荷西亚书。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把荷西亚书看完一遍，那么再来看这段圣经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？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？是否认为他为人中第一人，欢喜拣选那上好福分？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，哦，求你开我眼，并夺我心，摔碎众偶像，并欢然加冠。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。那么第二节，他为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，尽都是偶像，使人倾倒；镀过金，使人不容易淡薄；浸过蜜，使人真难超脱。所以这一点都不像英文，不像原文的。这个一点不像翻译的，看到吗？是什么会使地上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？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，乃是无价之宝的一些。并不是什么本分催促就会使偶像化成灰土，乃是他荣耀美丽的喷吐，并他慈爱温柔的流露。有谁愿意熄灭他的灯光？若非早晨的日已在望，又有谁愿意收藏它含义？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。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，斯蒂凡所仰望的容脸，陪着玛利亚痛苦的慈心，会使我脱离属地吸引。哦，求你大爱将我吸引，直到你自己充满这心。我们蒙救赎是你的同伴，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么好的一首诗歌。也许你所注意是外面的调子，但这首诗歌调子不怎么样，但是最重要的能把里面的感觉呢把它唱出来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、哦、好，我们就好不好，就我们从第一节呢我们就唱到最后一节，好不好？这个第一节我们一起唱，第二节姊妹唱，第三节弟兄唱，第四节姊妹，第五节弟兄，然后六节七节呢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感觉，用里面的感觉深处把这首诗歌把它唱出来。我们请琴弹头一句。